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昨天晚上看了戴资颖奥运的女子单打羽球的金牌战。那我看完之后，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结果啊。昨天8月1号就是奥运的女子单打，那戴资颖小戴很可惜的引败，输给了中国的陈雨菲。那我看完，天哪，我昨天晚上看完情绪好澎湃哦，然后我就失眠了，我到大概一点才睡着。可是那个睡我都已经吞了一颗肌肉松弛剂想帮助睡眠，但是呢还是睡不好，就是感觉睡到一半又醒来又睡，又强迫自己继续睡，因为我今天要上班。结果可能到早上六点半，我可能睡了两三个小时吧。就是看完球赛，就整个心情很亢奋，然后我就拖着只睡可能完整睡眠两三个小时的身体去上班。天哪！可是我虽然我现在确实精神可能没有很好，那我是下班五点之后才开始在录这一个 podcast。我这一集还是想要讲一些东西，因为有太多感触了。那我这一集要讲就是从小戴他拿银牌的事情讨论，说运动员的精神压力，然后以及说我们一般人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压力，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在逞强或者是我们在挑战自己，那逞强跟坚强的那个界限在哪里，这是我这一集想谈的。那因为我睡眠实在是有点不足，所以如果今天讲话比较钝，虽然本来就没有很利落啦，那可能更加的钝，那也请大家见谅一下，我可能咬字会更不清楚，然后讲话会更慢。不过我还是想在今天这个最有感觉的时候讲我的一些想法。好，那首先先谈昨天8月1号的比赛。昨天奥运是戴资颖是世界球后目前排名第一，对上中国排名第二的陈雨菲。那昨天很可惜的打到第三局，那第三局最后是18-21引败，然后非常可惜。小戴他这次的主动的失误比较多，那陈雨菲实在是很坚强，他的防守很扎实，然后一些很厉害的球都能救回来，我非常的讶异。那其实呢，我平时没什么在看球赛的人，那我男朋友很会打羽球，很厉害，我觉得非常厉害啦。那因为他有在打，所以我其实多少这几年都有接触羽球，只是说真的还蛮少认真去看球赛的。那这次奥运真的是让我有机会认真看了球赛，我才发现天哪，羽球赛非常的迷人跟刺激。那我也认识了我一个还蛮喜欢的印度女将，叫新度，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女将。那这不是重点。我看到很印象深刻是这次小戴还有跟泰国的好手伊瑟农比赛，那一场也是非常的刺激。那昨天跟陈雨菲那一场实在是紧张到我都一直不太敢盯着画面看。那我之所以情绪非常激昂，并不完全是因为我非常了解羽球这运动，因为说真的我只是也是路人一日球迷在看。那其实很多比较专业比较看得懂内行的东西都是我逼在一旁稍微跟我解说的，那我或许会那么心情很难过。那很激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戴资颖他领银牌的时候他很落寞的表情，我觉得好难受。天哪，我现在讲起来又快哽咽了。就是其实这次比赛有牵扯到有一点国足的主义在，就是我们台湾跟中共在对战的感觉，刚刚全民有这种气氛。特别是昨天，在更早之前前天的那个林洋配男子双打打败中国的组合，那时候简直是举国欢腾。那这期有点上升到让国足间的对战， 那我是觉得奥运这回事确实是会掀起许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啦，这是必然的嘛。不过我是觉得奥运的本质是就是要世界和平嘛，那我中共确实是非常集权非常不合理对台湾非常威胁的一个政权啦，只是说我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而且我会有意识的，我不想要就是把这种有的没的国族的思想或者是各自的政治的思想放在运动员身上去看，我觉得就回归运动本质去看这个精彩的比赛吧。那我觉得小戴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跟完美的人，所以我一直难想象他会输，因为我不是很资深的球迷，其实资深球迷就也都知道小戴其实呢打大赛的时候也很常一直失误，一直对有的没的失误，那或许大赛也没那么稳定，那只是在我印象中他就是已经称霸第一名好久了，所以我都很害怕他会输掉比赛，而且觉得他怎么可能会输，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自优生形象的人在我眼里了。那昨天呢我觉得他打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你感觉他真的使出全力了，只是说真的是打不过陈宇飞的策略。那这之所以会输呢，其实有很多种因素啦，像我觉得小戴前几场他的分组啊他的对手这说真的就比陈宇飞要遇上一些对手还要难缠一点，再来就是说中国啊去年一整年因为他们疫情比较严重的关系，所以国际赛上比较难看到他们的选手的表现，所以比较难事先分析预判中国选手要会怎么打，种种因素啊，不过总就是输了。那昨天看到小戴在领银牌的时候，他的表情真的好落寞。那小戴的姐姐又提到说，他可能这一次他也把他想说是一个隐退战。那想到隐退，可能就是会想要拿个金牌，比较没有遗憾吧。所以我觉得小戴他压力好大，他被赋予了好多期待，国家的、民族的，还有世界球后这个皇冠的，还有他隐退之战，我觉得这个压力确实非常的大。那羽球的比赛又真的是我觉得好考验一个人的心智跟那个意志力跟勇敢哦。那我看到他昨天很落寞，真的觉得好难过，你就看到一个真的很努力的人，然后得不到他可能真的想要的成果。不过这就是很残酷的竞技比赛，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商学院上所称的零和游戏，不是你赢就是我亡，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为什么，就看到整个老泪纵横。然后我的虽然就是我这个一日球迷，然后我没有太多国足主义，所以我不会，我说真的我没有因为说啊输给中共就很可惜啦，那我更多的会让我失眠，让我情绪很大波澜，就是我共感到小戴的那个失落。对，就是我是一个还蛮玻璃心很容易共鸣的人，所以我昨天都真的大失眠，要睡都睡不好。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天道酬勤啊，确实我们努力才能准备好每个可能的挑战，可是说真的面对很多竞争跟零和游戏，你真的准备好了，那有时候你就失重，就你不会每次都赢的，输一定有它的理由，可是你即使准备再完美，不可能每次都赢。那这是一个我们人生既会很多遇到零和游戏的局面。那比如说考试，学生最明显就是考试，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二，不是你考上那间学校，40名的名额，你不是30-40名内，就是别人41名外。那这没有为什么。那比如说应征工作也是，争取职位也是。那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准备好一切，可是终究是失败了，那我们真的也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经历，然后再面对下一次。那我想这真的是很多运动员 在挑战自己面对的一个面对自己的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因为运动真的就是个结果论。那所以运动员的精神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累。那这也是我等一下第二节我会讲到说像各个运动员面临到了心灵压力的部分。那昨天看到小戴他 po 文说印度的女将这次拿到铜牌的心度有鼓励他，有抱着他跟他说他能理解他的感受。有时候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可是这就不是你的局，所以你输掉了，可是没关系。那小戴说他原本也做好心理建设，他被打败之后，他也持平的理性的去说告诉自己调整心态，告诉自己说他觉得自己表现的已经可以了。那对手陈雨菲真的也是一个可敬的对手，那没有遗憾了。可是心度这样跟他一说，他真的又被同理到了，所以他就很难过的哭了，就是有情绪的抒发。那戴资颖的心里他有他的 po 文有说他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所以真的是很难过。哦天啊，像讲起来又好难过。这样讲到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会有这种共鸣，或者是很多台湾人或者是很多民众有这种共鸣，是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我们真的为很多事情拼搏过努力过。像我自己，我真的也是，你比方说是以前课业也好，我觉得我在蛮多事情真的是努力过了，可是你不见得会有个好的结果啊。那表情泪流满面。所以我觉得运动员就一个运动比赛会让人家很共鸣，就是因为他会我们一来是因为喜爱那个选手跟这个运动的精彩程度，一方面真的是也是折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状态。那些运动员的拼搏，他或成功也好，或失败也好，真的是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生的片刻。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对小戴会很多疼惜跟惋惜，真的是看着他非常的辛苦过来，很努力过来。然后同时也是我觉得台湾人也蛮大部分台湾人真的都是非常认真在过生活，所以我们都能理解那种你已经努力过可是没有回音，你还是觉得自己怎么还在鬼打墙的感觉吧。所以哎对啊，是讲的有点远，有点像有点情绪化。回来就是新度，他我觉得新度真的是很可爱的人，因为他真的同理的小戴，然后小戴现在确实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同理。那新度他其实他过往的战绩，他在国际赛事拿了好多好多面银牌，然后金牌也有拿，可是真的是他也辛苦好几次，可是终究是拿一大堆银牌，然后也被他们印度国内的人嘲讽嘛，就是有点压力，就是说你怎么都收银元啊。那我所以说心度他真的非常的理解。那其实拿银牌的选手心理状况一定通常拿银牌最不开心的，因为得铜牌就想说我还有牌嘛，好险，跟银牌就是差点就可以金牌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难受的。哎对啊，那我还有一点想说啦，就是等我一下，就是我看到蛮多人在网络上，在疼惜小戴的声音啦，因为大家真的觉得他很努力，那就很多鼓励他，说他已经够好了。不过也有一面的声音，我看到好多人 po 文说啊，就是说小戴啊，下次巴黎奥运再努力就好了，要复仇，要夺回冠军。哎，很多名人啊，或者是甚至一些政府官员都这样讲，没关系，下次再来那个复仇啊，复仇之战啊，不远矣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下一次再来。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觉得这样子给运动员压力好大哦，因为 小戴的年纪也27岁了，那他也透露出自己有考虑过隐退的选项。那你要在训练自己要挑战下一次奥运，又是一个漫长又未知又辛苦的过程。那我们不是运动员，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辛苦的程度。那或许你当下想鼓励他，就说没关系，这次输了下次再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种精神压力啊。那甚至我看到有人在发文那边疾呼说，天哪，你不能退休，你不要隐退。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他压力好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给他一个空间吧，就真的只要鼓励他同理他就好了。我觉得就算他选择要隐退，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因为他从小真的打到大了，他甚至已经参加，这是他第三届参加的奥运了，你看中间间隔多少年啊，12年耶、欸、所以我觉得他这辈子已经大半时间都奉献在羽球上了，他真的想要休息一阵子或者是他就要退役，我觉得都很好啊，真是一个或许是那个人生更好的转机啊，所以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惋惜啦，只是说我觉得就让他自由的做自己吧，因为运动员啊我觉得很辛苦，就是说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成绩是跟他们个人的价值很容易绑在一起的，他不太像我们一般人也会是没错，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工作可能七成的心力，确实我们可能是想要升迁或者是有好的 title， 可是某部分我们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是个混口饭吃的，有个薪水就好的比较平稳的状况嘛，不是吗？可运动员不是，他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跟会有限的职业生涯里，因为运动员他们要在身体最巅峰的时候燃烧最好的成绩，那些成绩又会跟他们的个人的价值绑在一起，那这你知道这种你的表现跟你的自我价值绑在一起绑太久的时候，人是会被逼到绝境的感觉，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表现的完美，总有人会打败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是零和游戏，我们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名，即使我们再努力，所以我们的自我价值被一直摆在成绩上，这样子时间不能太久，人会疲乏，人会崩溃的，所以我觉得运动员这一点非常辛苦，所以我觉得小戴他已经忍受，他已经付出很多了，所以我真的也蛮支持他真的考虑要退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在 IG 上面的动态我看到一些运动员有讲他的感受，那我看到某个人说他也是某个竞技运动的运动选手，他其实作为运动员，大家都特别是竞技运动的运动员，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付出一切，那比赛总有输赢。那他其实很害怕，他在输的时候，很多人跟他说啊，你已经够好了，那你已经够好了，不用再难过了等等这种话，他。那位朋友他的心态是要觉得他只需要安静去沉潜自己，因为他也知道比赛就是有输有赢，他需要的是真的是要一个自己独自的空间去疗养自己，那或许这时候太多的关注或太多温情的话，有时候真的也有点于事无补啦，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去接住这些运动员的状态，我相信他们每个努力过的运动员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那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了。好，那我接下来要讲就是运动员，像国际的运动员在谈的一个心理健康的课题，那也是这一次奥运让我真的看见就是运动员的辛苦跟他们的面对的处境，小时候看奥运看运动员看比赛都不会有那么大深刻的体悟，那真的是长大之后有些人生阅历有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才知道，运动员要在赛场上面对那些未知跟恐惧的东西，他们是那需要多大的 勇气跟毅力跟恒心。那我真的小时候看真的没那么大的感触，那我现在30岁来看这些运动选手，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的纪律，有纪律的训练跟在场上临危不乱的那一种精神力。那这一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真的是跟所有运动选手致敬。就像我看比赛，我像不只是羽球啊，我看鞍马比赛啊，还有桌球比赛，我都很多时候我都不太敢看画面，一直撇开，我很怕我去看我的眼神是也会带赛，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各种害怕。那我这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你看我只是旁观者就那么害怕了，那运动选手他在场上就要面临到这种高压不能逃避的状况，所以我真的是打从心里五体投地的佩服运动员。那其实运动员也是人，他们面临到了很多的心理压力。那像最近有好多好多的运动员的心理压力的国际事件出现，那我来跟大家说。那最近呢最有名的就是五月底的时候，现在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网球女将大阪直美 Naomi Osaka， 她有透露说她因为饱受忧郁症之苦，那她决定退出这一届的法网。那这个事情震撼了体坛，然后也成为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那他这个事件呢，是说他这一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胜出，但是他拒绝赛后的记者会，那也因此被罚款了一大笔金额，大约40万台币的金额。那因为法网或者是澳网温网或美网各个比赛都会声明说，大阪直美他这一次他如果不接受赛后的访问，他这样子是没有尽义务了，未来他们想要封杀他。那这件事情造成轩然大波，因为呢 Naomi 他有就是大阪直美他有说，他其实从2018年开始他就受了忧郁症之苦，那他其实才23岁，所以想说2018年的时候他好像也才就顶多18、19吧，就真的很年轻耶，你想那么年轻的还是个小朋友耶，他要面对到各式的压力。然后他有大阪直美他有在推特他的 Twitter 上面写说，他想要保护自己的心灵健康，他不想在赛后的时候受访，然后问一些无关比赛的话题，他觉得每次媒体的提问各种有的没的问题都会让他怀疑自己。他说他自己本来就很内向了，他不喜欢引人注目，他总是想要为自己去发声，但是他背后他想要说真话的时候，他又会承受极大的焦虑。那他最后有说呢，他觉得希望各个媒体或者是大众呢，可以让运动员能在获得精神休息的权利，然后并且说他让运动员可以休息又不会得到制裁，就算不需要让运动员不需要面对商业上许多的采访或造势，只要专心比赛就好，至少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做自己。那这我上面说的这一段新闻是来自《远见》杂志。那我看到《彭博》杂志有报道说，国际奥委会的有做研究，大约有 33% 的运动员，那么高哦，三成哦，曾在运动生涯中面临心灵健康的问题，然后包括沮丧、焦虑，还有饮食失调，甚至过劳。那这个状况，最早，最有代表性提出来，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飞鱼菲尔普斯，就是游泳很猛的来一个菲尔普斯。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有罹患忧郁症，那也是因为比赛的压力，还有面对成名后的压力。以及最近期的事件就是，美国非常知名拿过4面金牌以上的 戴四面金牌的体操天后，就是美国都尊称她是体操的奇葩，那个 Simon Biles， 体操天后拜尔斯 Simon， 应该是念 Simon Biles， 他在7月27就前阵子的时候宣布要退赛，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觉得他心理状态已经不 OK 了，他已经无法正常表现了。那他接受 CNN 采访时候，他说：“当你处在高压的环境里，就很容易疯掉。现在我需要顾及心理的健康，确保身心灵一切安好。”他更进一步的说：“我们不只是运动员，我们也是人。他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灵健康、精神健康。”那他，我记得他之前有说过，因为他是美国黑人，他觉得他比赛的时候，他好像肩负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就包括他要背负黑人的期待，作为女性的，就是他作为女性楷模期待，然后其他有色人种的期待。他觉得他在网络上，他在打开 Twitter 或 IG 的时候，他就会接受到各方面的压力，那他觉得快喘不过气了。那我相信这运动员的普遍的心理状态，就是也包括是台湾的运动员，可能大家真的是普遍都必须要面对这种高压的来自外界的纷纷扰扰的压力的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极端的状况。那我觉得作为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在网络上做一些很无知酸民的言论去攻击运动选手。就是我们评论比赛的时候是稍微就事论事一点，像我看 PTT 的各种赛事转播的留言呢，就有非常许多愚蠢的甚至有点人身攻击的批判对于运动选手。那我觉得台湾或许还好，你去看那个，真是你在 FB 上面又看到许多马来西亚的国民对他们的选手，或者是最恐怖的就是中国的，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念了很多仇恨史观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手好严苛，好像没拿金牌就要去死一样，就是真的是 be kind， 真的要好对周遭人好一点，好不好？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发言真的是不要那么的凶狠，好不好？那其实这一次的奥运赛事下可以看见我们台湾的许多网友都就是有一个风气，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鼓励跟爱的去赞扬我们的选手，不论他有没有拿牌。那这真的是相对于中国来一种很肃杀很国族主义的，你就是要为国争取荣耀，没有争取到荣耀你就有点愧对于国家的栽培，这是中国的那一种集体主义式的前苏联式的那一种压力，在台湾真的是不看不见的。我们台湾就相对是一个爱与温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很好很珍视的价值。好，那在讲完这些运动员的压力哈，我看到小戴的这些压力之后，我想要讲到一件课题，就是说啦，我们一般人面对到这种压力的状况，就是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是太过努力了，所谓过度努力，或者说我们就是太逞强了，我们都以为我们只是在坚强的做自己想做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临界值才发现自己太逞强了，就像刚前面所述的美国的体操天后 Biles 一样，他正是到出国到东京奥运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因为他其实在选拔赛的时候，他都可能还觉得自己还可以撑下去，还想要表现，他是真的到冬奥了，他已经做了团体赛，已经在高低杠失常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真的无法。那或许他已经在一个很糟的状况了，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去分辨，就是我们在砥砺自己，我们在追求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避免掉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一个温水煮青蛙，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有点太崩溃， 身心都是不健康的状态了，我们要怎么避免呢？这是我这一段下半段想讲的东西。那这一段大纲我想用一个非常鸡汤的话啦，就是这一整段我想说，就是你可以坚强但是不必逞强。好鸡汤哦，像是以前的吴若权会写的书名。你可以坚强哦，我有点安不分了。你可以坚强但不必逞强。好，这是我要说的这一段。那我第一个部分呢，我这边会分两个部分去讲。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你真的是你心之所向。就有点像是那个徐佳莹有一首歌，他一段歌词就是说，就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你要想清楚，你现在追求的东西究竟是父母对你的期待，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或者是你对自我完美的超我的想象。那个想象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是你心之所向的吗？那其实心理师周慕姿小姐，她之前有出一本叫做过度努力的书，就谈到这个部分。那我也有拜读这个很好的书，那他有讲到，我印象中啦，因为我现在一时也没有办法翻来仔细看，就是说他会强调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想要追求的或是想掩盖的伤口，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过度的去努力，然后过度努力其实就是想掩盖掉我们那个自卑跟我们那个觉得灰暗的地方。那这个可能会跟你的童年经验非常有关，包括是父母对你的期待或者父母对你的要求。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非常的能联想到这些东西。那我举个故事来说，因为故事总是那让大家可以具体化一点。如果大家有看孤味的话，就知道像孤味里面饰演大姐的徐若瑄饰演大姐一个角色，她小时候呢，她就非常努力的念书，因为她知道她念书拿奖状的时候，她那失和的父母就是才会去因为她拿奖状颁奖而露出一团和气，然后才两个已经貌合神离的夫妻才会在时候两个都露出幸福的笑容，去觉得自己小孩好厉害，有得奖的。那他的过度努力，他非常努力要念书，想要征求功成名就啊，包括后来当医生。其实他的努力有一部分就是他想要去维系这个已经他觉得快要分崩离析的家庭了。这讲起来好心酸哦，那这其实是真的是很多人的缩影。那故事里面这个徐若瑄的角色，她是到中年之后才发现她有自己有女儿的时候，她才稍微有意识到她的努力真的就是为了在巩固那个家庭的时序，然后她也发现她自己在控制她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真的会有时候会绕了一大圈才知道，我的天哪，我所谓在追求那个东西并不是我真的想追求的，就你的追求不是你的追求，你会发现那背后有很多成因耶。所以我真的要大家去思考是，就是你追求，比如说你追求工作，你要呈现某种形象，或者是你想做某些工作，你真的是要想你真是开心，你真喜欢做这个产业，你喜欢做这样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说你觉得这个薪水要对谁交代，这个职称要对谁交代，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够自己够好。没有，你们哪个努力过的人真的都已经够好了，你不要再觉得自己哪里不好，或者是觉得自己有哪些欠缺或是太自卑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真的因为很多关系觉得我们自己有一些阴影或者是自卑的东西，那我觉得真的是要给自己有机会去厘清这个东西，那要切记不要让它去绑住你自己，不要让它去干预你未来的人生。那我这样讲真的也是很玄，那我也又举个例子好了。 我来说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不过是一个大家可能都能感同身受的故事吧。小美呢，她的家教很严格，她妈妈是学校的训导老师，所以对她的家教，说真的，从小到大都没有太多的鼓励，就是她真的会被爸妈鼓励或者是去赞扬的时候，都是她考试拿高分，没有，或者是在家里照顾弟弟，或者是打扫家里的时候没什么出错，然后表现好的时候才真的会说他好。那平常的时候对他真的是从穿着啊，从念书各方面都各种嫌弃。那他小美也是很厉害，就是一路第一志愿，然后出社会到一个蛮好的公司去上班。那他上班的时候，他第一份工作，他觉得他必须要跟过往一样，他必须要无懈可击，要做到不要麻烦别人，不要让同事露出觉得不信任的眼神。所以他常常让自己加班到很晚，那自己很多专案也都懒来做，也不太敢麻烦同事，也不太敢去请教同事很多枝微末节的问题。那他其实是一个很体贴的女孩子，因为她觉得她必须把自己准备到最好，才不会让接手的人或者是跟她下一个阶段要共事的人有困扰。可是她因此呢每天一直加班，然后弄到自己都有点过劳了。那他事后才发现他在做一个很无效率的行为，他与其一直担心自己闷头做犯错，他应该要在做事情前，做个专案之前就提出来跟团体的人讨论，哪怕那只是这个专案确实他所该负责的，可是比如说他牵涉到生产部门以及说行销部门的东西，他应该多去问这些人，而不是说自己闷着头做到最后的时候还交给其他人。他做一个事倍功半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美的故事，就是她是一个她从小就被要求要到不能犯错，她必须要表现够好，不要有太多的瑕疵，不造成别人麻烦的时候她的父母才会赞扬她。所以她如果一直没有发现到自己必须那一种觉得自己要做到很好才会得到别人爱的心结的话，他真的是一路忙死自己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真的是你做事情无愧于自己，你觉得自己有做一定的努力的时候，那也真的是要坦然一点，你要多爱自己一点，不要只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或者觉得自己有哪些可以更好才能跟别人比较的这种心态，这会让自己很累。那就回头来说，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达成的理想，真的是要确认再确认说，而且这同时要经历，你要有一定的经历，你要多去历练才知道哪些路是你真正想走的路，是你真的心里所欲求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历程，那其实我前面几集的 podcast 也都讲过，所以我也不赘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搜寻我的 podcast， 我有一集就是我忘记第几集了啦，反正就是你去搜寻游那个第九集啊，第九集游牧人生那一集，我有讲到我摸索的过程，就是我们真的是历练过，然后各方尝试过，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真的心之所向，可以很坚定，可以很平静去前进的道路，那不为了别人，正是为了要成为自己的路。那如果我们往这条路走，我们相对的就不会太过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是坚强而不是逞强。那第二个部分我强调就是说，就是正念的工作。那我这正念不是只说那种坊间的那种正向思考的正念，正念它就是我上一集有讲到，是一个 mindfulness 的一个心理学的，不是心理学啦，它算是一个结合医学跟諮商的一个 强调呼吸内观冥想的一个概念。那我不是邪教要洗脑大家啦，我要先打个预防针，而是说正念工作这个东西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受用。那正念呢，也有翻作内观，就是内是内向的内，观察的是观想的观，就观察自己的心绪。那英文就是 mindfulness。那 mindfulness 这个体系，它不是什么邪教啊，再次的强调，那它只是有一些相关的书籍。那他也不是在卖课程干嘛的，所以请大家放心，我是不会做洗脑大家的事情的，我超讨厌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要一再的强调，就是 mindfulness 他会强调说，我们可以多做在一个日常之中多做冥想以及呼吸。那我们如果情绪很激烈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比如说我们可以呼吸练习，我们可以闭起眼睛，那有5分钟时间或3分钟也好，我们就专注的一吸又一呼，让自己的思绪聚焦在自己呼吸上。那正念工作要怎么进行呢？那我又分了3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正念的工作。那比如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五官、五感，还有我们身体跟当下同在。这什么意思呢？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就是我们一整天很忙，我们可能吃什么东西，或我们做过什么事，我们忙到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回头想，哎，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我刚才到底经过哪里？好像都一瞬间的事情。那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自动驾驶、自动导航去做完成一大堆事情的状况下，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种心绪的耗竭，我们就是忙东忙西，而心里很紧绷、很焦躁。那其实呢，你只要在工作的片刻，你比如说你喝水，你要去茶水间的片刻，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思慢下来。我在装水的时候，我盯着那个装水的水流，然后我可以呼吸一下，然后喝水的时候感受一下水的味道，或者是我吃个下午茶点心的时候，我不要在那边边跟同事瞎聊天，或者是边滑着手机，我在这个抽空的5分钟内，我就专心的安静的吃着我的饼干，喝着我的珍奶，那我感受到一个奶茶的冰凉爽跟珍珠的嚼劲。我们可以多留意我们的五官，即使在我们很繁忙的状况，你会发现当你把意识抽空起来，然后跳脱出来，在你感受你的五官的时候，你真的比较能抽身在那种慌乱跟压力跟焦虑中，这个真的是很受用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博客来啊搜寻相关的书，你就打正念或者是内观冥想就会很多了。那还有一个叫一行禅师的作品也非常棒，他也讲很多相关的著作。一行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行行走的行，禅呢就打禅的禅，一行禅师我真的很喜欢他。他真的是一个，又要强调这不是邪教，然后不会练你才，可是非常多智慧的一个老人，他写很多很厉害的书。那我再举个例好了啦。好，这集我不知道录多长诶。好啊，我再举个例，我很快举就好。像是如果大家有做，就是除了做一般工作可能会过劳，其实做很多艺术创作的人也很容易不知不觉让自己过劳。因为比如说你写个小说，或者是你做个设计师，你要做完一个大专案，那个工时是弹性的没错，可是你可能因为那个弹性，你把自己忙无时无刻都把工作跟生活合在一起。那现在大家很多 work from home 的状态其实很容易变成这样，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工作，那却又不知道自己已经让压力已经压垮了自己。那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很厉害的作家陈学老师，他前几年大约也快10年前了吧，他就经历过一场很严重的身体的疾病，他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状况。那他回想他当时确实他埋首在写长篇小说是一个很考验人的过程。你想你要写10-20万字，你的思绪你的精神都必须浸淫在各个角色的语言，像巫术的世界，你必须让自己融合在一个世界。所以陈雪老师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无时无刻在打着他的稿，然 那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因此出现了问题，他因此病了好一段时间。那他后来有谈到说，他后来终于比较懂得要放松自己，那也跟他现在的伴侣早餐人有关，他开始懂得要好好的做早餐，做吃的，然后在日常之中感受日常的生活，而不只是让自己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去苦行的写文字。那因此身体有比较调养回来了，那这个或许跟我刚才讲到说跟日常同在有点雷同之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让自己运动，或者是多走走，多跟这个世界的周遭，我们所身处的环境经营在里面，而不只是完全把身心奉献给工作。这时候我们才能真的让自己是一个有效能的人。好，那我现在是这样。第二点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接受你无法改变的。那因为我们在追求目标，工作的目标或理想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努力有些东西你就是达不到，或者是你再努力你也是有点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就有点像运动员面临的状况，你再努力了，你是世界球后了，你也不能保证你下一场的比赛你会赢，因为你面临到很多时候就是零和游戏的赛局。那我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焦虑，然后或者是会瞎忙。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对于无法改变的真的是要懂得去区分我们能掌控的跟无法改变的。那我们无法去预测的一些未知，我们真的要放水流，我们能做就是掌握好自己能做的准备。比如说你是个业务的话，那你业务都必须要去开发市场，或者是陌生开发，那你每天面临到了你真的无法去预测你下个月业绩会多好，以及说你开发了下一个对象能会不会买你的账。那你能做，说真的，你不要让自己活在一种未知的恐惧中，你能做就是扎实好你的基本功，去想好你要怎么去论说你的产品，以及说对你人际关系上的应对技巧或者是谈话的能力做精进。那你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比如说你看到其他人的业绩好好，然后我又差一截，然后你一直在纠结在一种你无法掌控的东西，那而一直活在焦虑跟瞎忙，那没有意义嘛。那我们能做的就做好，那迎战每一个挑战，这是我要强调的，就是你要区分你能改变跟你不能改变的。那你要焦虑的点，你不要把那个焦虑的圈圈化小，我们可以焦虑在自己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我焦虑我觉得我好多东西要学，可我还没学，我还有好多比如说我很多产品要了解，我还不够了解，那我们一直努力就好。那你如果成天一直焦虑说啊靠，我怎么去找哪新的客人，那些客人会不会听我的话，但是啊隔壁的小王好厉害，我每天好像都有什么绝招，你纠结在这个很表象的东西，你就永远焦虑不完了。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我要讲的就是一种成长式的心态。那成长式的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英文就是可以，英文就是说叫 growth， 英文很烂对不起，就 growth mindset， growth 就成长， mindset 就心态嘛，就是你要采取一个 growth mindset 的状况。你不要担心一些负面的回馈，就你在学一个东西，你还没有到一个非常专精的状态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给你负面的回馈。比如说以刚才说的销售员的例子好了，你一定会被很多人打枪，就特别你在菜的时候你可能讲话都在抖，那你要只 focus 在这种负面打击中吗？不是吧，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成长的树，你一开始只是个小树枝而已，你当然风没有很大，一吹你就一直摇晃摇晃摇晃，那真的你要能去接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是漫长的过程。而且就负面回馈，哪怕你再厉害，你即使是再厉害的人，再成功的人，永远都有负面回馈的。而那你要因为那负面回馈而陷入焦虑，或者是觉得一有负面回馈我就要做出强烈反击吗？不是吧，而是说你如果有负面回馈的话，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当然不是完人，我不可能说啊 其他人小人在背后放你冷箭，你要去感谢他，哎，谢谢你给我新的观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把一些垃圾话，有一些贱人，有一些垃圾网友讲的话，不要听，因为那个没有意义。就是吴淡如他都会说，他有虚心接受但死不悔改，我超喜欢他这一句话的。因为有些人的废话或是比你还 low 的人，他讲的话对你的负面回馈说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 OK， 我虚心接受，我表面上虚心接受你，他妈的我心里关你干我屁事，就是虚心接受绝不悔改，这是吴淡如的名言，超爱超爱，这是人生箴言。那其实要讲的是，那些真正对你有用的一些人，他对你说出来的真心的话，或者是真的是甄别你，真的是一针见血你的话，你真的是要听进去。那这些话你不要当成是说别人在打击你，而是你要想象的，我自己都还没那么强，所以我还有成长的机会。所以那些负面的回馈它不会让我压力，不是一个，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未知的压力嘛，而是想象成一个成长的可能。那我相信我刚才讲，那我又回头讲，我就是摘要一下，就是说第一点，心之所向，我们的目标要是我们真的想去的。第二点是我们在工作上可以采取正念，我们可以跟无感并行的状态，我们不要让自己活在焦虑中，那我们跟日常共存。那以及说第三点，就是我们采取成长的心态，我们在没有很完美，我们还在学习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太焦虑说要赶快成长，还是说很担心负面的打击，因为这些负面打击很多时候就是会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哦，这样讲完好鸡汤哦，我已经努力想表达我想讲的事情，那也希望是这一集可以让大家听完看完小戴比赛有点受创的人，可以让我听我这一集可以有点共鸣，或者得到点慰藉。以及说想这一集我真的想讲给很多真的很美好很体贴的人，可是你们真的活得太拼了太努力的人，我觉得我想给你们的一些想法，你们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多多善待自己，那才能走得长久，这是我真心想要献给你们的一些话。好，这一集就讲到这边，那我又来到闲聊时间了。闲聊时间老实说我真的睡好少哦，我昨天在睡两三个小时而已，所以我现在一时也不知道讲什么啊。我上一集预告原本说我这一集要讲我的库存剩下最后一篇散文，那因为小戴这件事我实在太想讲了，所以临时更改。那我觉得呢，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心魔，就是我录 podcast 下来，我又觉得说我自己要录得越来越好，那其实会有时候让我觉得无法施展开。那同时这个过程也会让我去筛选，像其实奥运这一次奥运很有趣，很多性别的议题，比如说呢有跨性奥运跨性别选手的参赛的争议，还有说一些女性选手面临的歧视，可是我会想到说这些议题跟我的切身性，因为我不想只是分析或者是只是转述，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 YouTuber 或者是文章分析的都比我还好，所以我真的想讲的时事的议题，我也想要采取是跟我这个人的故事，就是跟我的故事以及我知道的故事有连结的议题，我才想特别深入讲。可是我又在犹豫啦，说真的会犹豫，我其实很多事情想要带过去讲，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好像没办法讲得很好，有点这种两难的状况。那我会再斟酌一下去思考我这个节目的定位的，因为我想做得很日常，可是同时我不想让它变成流水账，所以我还在思考那个中间的过程要怎么去做调和。那真的还是谢谢大家愿意听到这边，我觉得我这一集可能口齿会更不清晰，因为中间一度哭泣哽咽，然后又睡眠不足。那也感谢大家能愿意听到这边，真再次五体投地感谢各位听众，谢谢你们，拜拜。